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西列茶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在前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20节到48节，耶稣他在那里讲到关于基督徒的义应当如何。他说基督徒的义应该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的人的义，是一种更高的义。但是紧接着第六章第一节，我们看到耶稣就向我们提出一个严严的警告，因为他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他很清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一流的演员，我们可以在别人面前我们扮演一个不属于真正的自我的一个角色，我们也很善于把我们自己好的一面摆出来给别人看。不但如此，我们还常常刻意的要表扬我们自己，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所以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节经文如果我们把它直译的话，按照原文我们可以这样来翻译，你们要小心，不可将你的义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原文耶稣所说的是不可以把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我们第一次看见耶稣提到你们的义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0节，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神的国。他强调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所以耶稣首先就针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教训向他们提出挑战，同时他借以进一步说明基督徒的义到底应当如何。这就是我们前两个礼拜所看的，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这个有话说是谁说？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教训。但是耶稣向他们的教训提出一个挑战，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义应当如何，但是他就用几方面道德的义来举例说明。虽然耶稣以几方面道德的律道德上的义来举例说明，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要我们明白以后我们可以举一反三，我们把他的教训应用在其他所有一切的义上面。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当他警告门徒说你们要小心，他是针对法利赛人跟文士在宗教上的义，耶稣提出另一方面的挑战。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你们不可以效法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因为在宗教上，在施舍、在祷告、在禁食这方面，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一开头耶稣就强调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你们要留意。耶稣这个话就表明接下来他要提出来的警告是一种很大的危险，而且是我们很容易就陷入这样的一个危险。其实很诚实的来说，几乎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样的危险。所以耶稣一开头他就严严的劝诫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谨慎，你们不要落入这样的陷阱里面。接下来他就提出这个警告。那么在六章第一节，耶稣是把整个一般的原则先跟我们说明。在这个一般的原则里面，从耶稣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他说明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有两种。他说你们不可把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是一种动机。另外他提到如果你们这样行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所以第二种动机是要讨神的喜悦，得天父的赏赐。所以我们行善一种动机是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别人看见，要讨人的喜悦。另一种行善的动机是单单要讨神的喜悦，得神的赏赐。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很仔细的去思想，耶稣这里所提供的两种选择，并不是在讨人喜悦跟讨神喜悦之间做选择，真正的选择其实是讨我们自己的喜悦跟讨神的喜悦，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善行故意行在人的面前叫别人看见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为了要满足我们自我的虚荣心，是为了要讨我们自己的欢心。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善行行在别人的面前叫别人看见，我们所真正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荣耀。因此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很无私的善行，其实可能是自私的一个伪装。所以耶稣他的警告很清楚地指明人心的诡谲，不但耶稣指出人心的诡谲，而且耶稣的话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人天然的本性就是常常要讨人的喜悦过于讨神的喜悦。不但如此，当我们在讨人的喜悦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名誉，是要满足我们自己的虚荣心。也许有时候我们行善的动机，起初我们的确是出于一种爱神的心，我们去做这样的善事，但是时间久了，当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善行被别人看见，别人开始称赞我们，开始认明我们是一个爱主的人，是一个敬虔的人，我们就开始为了要维护我们的这个好名声而继续的努力，我们的心是非常的诡谲，我们的心常常就是在那一念之差，我们就转向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耶稣他曾经在约翰福音他责备那些犹太人，他说耶稣说他自己，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他说但是你们却是互相受荣耀，你们却不求那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因此耶稣所提出的这个警告的一般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耶稣说当我们竭力的要活出像第五章20节到48节所描述的那样的一个义的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出于一心想要得人的称赞，那我们就出卖了真正的义，因此我们就不要想从神得任何的赏赐。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个一般的原则。所以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是单单讨神的喜悦，单单求神的荣耀。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榜样。他一生在这个地上他只求一件事，就是求父神的荣耀。所以他曾经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他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求差他者来的荣耀，那这人才是真的。耶稣是求那差他来的人的荣耀。在第八章耶稣也说，他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就是那位父神。在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也再一次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最后他在钉死之前所做的一个大祭司的祷告，在祷告当中他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了你的名，我已经做成你差我来做的工。我们实在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看到这样一个完全的榜样，他完全不求人的荣耀，他单单求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太过于看重人的看法是如何。所以耶稣 警告我们说，鱼与熊掌二者不能得兼。你要得人的称赞，你就会失去神的奖赏。他很清楚了解我们人心的诡诈和自我欺骗，他也很清楚了解我们会以外表的敬虔来取代真实的一个完全，我们会以讨自己跟讨人的喜悦来取代讨神的喜悦。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活出一个怎样义的生活的时候，立刻他就严严地告诫我们，你们要小心，不要把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如果是这样，你们就会失去天父的赏赐。所以接下来耶稣就以三方面来举例说明，这三方面施舍、祷告跟禁食，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生活中三个主要的行动。那么我们看一下关于施舍，在旧约跟新约的圣经里面都非常的强调关于施舍这件事。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怜悯跟恩慈的神，所以身为神的百姓，我们也应当要很慷慨地把我们所有的来施予给别人。所以周济贫穷就被看为是人向神应当履行的一个义务之一。因此在我们看到圣殿的里面，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在妇女院就有一列的奉献箱，这些奉献箱都是慈善捐的奉献箱，会上面写了为什么样需要，为什么样的需要，为什么样的需要，让那些到圣殿里面来参加敬拜神的人可以把这个奉献丢在这些奉献箱里面。同时在会堂里面每逢安息日的敬拜也都要收这个慈善捐，这个慈善的捐款就是拿来周济贫穷的。所以大家如果记得哥林多前书16章，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在主日以前先把钱预备好。这个钱不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奉献，都是属于一种慈善捐。那么关于祷告，敬虔的犹太人他们一天要祷告三次，早上9点、中午12点跟下午3点。当祷告的时间一到，不管你身在何处，这些犹太人就会立刻祷告，停下来，把任何事情停下来，他们就地祷告。那另外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面的敬拜，在场参加的一些男士也会受邀到前面，站在放律法书的柜子前面来带领大家公开的祷告。所以这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的一个祷告的生活。那么至于禁食，禁食真正的意义是一个人为了某些属灵的目的，譬如说认罪，譬如说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或者有一个重大的事件，他面对一个重大的困难，他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所以当一个人为了某些属灵的目的，他禁止禁食而专心的在神面前祷告默想寻求神，这是禁食的一个主要目的。因此在旧约摩西律法里面规定，全国百姓在一年当中只有一天是要禁食的，那就是赎罪日，7月10号赎罪日。这一天所有的百姓都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就是禁食，不吃饮食，专心的在神面前默想悔改承认自己的罪。那么除此以外，当犹太人被掳之后，他们又加上了几天的全国禁食的日子。到了耶稣那个时代，敬虔的犹太人一个礼拜要禁食2次，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禁食2次，甚至有些法利赛人他们还会再多加一次。所以这是当时我们了解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在禁食在祷告 在施舍这方面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所以第六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五节到第六节，十六节到十八节，耶稣从这三方面以这三方面做例子来提出这个警告和劝勉。那我们看到这三段经文基本上的逻辑结构是一样的。首先，耶稣都是提出一个警告。在耶稣的警告里面，我们看见他三次重复这样的话：你们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不管是施舍也好，祷告也好，禁食也好，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这个字在原文的字义就是演员的意思，就是指的一个在人生世界的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的一个人。所以假冒为善这个字就被引申为是一个人戴着一副面具，他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他真正的自我，这就叫做假冒为善。那么一般来说，假冒为善的人有三种。第一种假冒为善的人是他表面是显出好意，显出善意，但是心里面是存着恶意，这是一种假冒为善。这种假冒为善的人，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在欺骗人，他很清楚他外面是装出来的。第二种假冒为善的人是自以为意，这一种人自以为意，看不见自己的错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所以这一种人他是被他自己欺骗，因为他自以为意。但是旁观者清，旁边的人却不被他欺骗，旁边人可以看得很清楚，看见他自以为意的这个问题。第三种假冒为善的人是自己和旁边的人都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值得称赞的，换句话说，自己也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别人也觉得你做得很好，这一种人是自欺欺人，但是却不能够欺骗神。耶稣在这里所责备的就是这第三种的假冒为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做得不错，别人看到也称赞我们，但是这是自欺欺人，却欺骗不了神。所以我们看看耶稣在这里从施舍、祷告跟禁食三方面怎么样指出他们的假冒为善。耶稣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显然当时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当他们施舍的时候，他们在会堂里还有街道上吹号，这可能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他们实际上并不会真的在施舍之前拿起号来吹。这主要的是表明他们很喜欢在会堂的门口，我们知道圣殿或者会堂的门口常常有一些贫穷人在那边乞讨，所以他们喜欢在会堂的门口或者甚至在街上，往会堂去的街上，他们就施舍。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叫别人可以看见，可以称赞他们，所以这是在施舍的事情上他们所做的。在祷告的事情方面，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这里耶稣是讲到这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喜欢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的敬拜，如果有男士在场，其中有些人男士就会被邀请站在前面，到前面来，站在放律法书的这个柜子前面，带领大家公众的祷告。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很喜欢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到会堂里面，而且他们盼望自己可以被邀请站在前面领大家祷告。不但如此，为什么爱站在十字路口上？他们也刻意的安排好时间，每一天三次，九点、十二点、三点的祷告，他们会刻意安排好，在这个时间他正好走在路上， 所以到了时候他就可以祷告，就站在路口上公开的祷告，让别人可以看见他。那么关于禁食，耶稣说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所以当他们禁食的时候，他们脸上带着愁容，因为很多时候的禁食是出于要悔改认罪的一种禁食，所以他们脸上带着愁容，而且故意把脸弄得难看，甚至还有人披麻蒙灰。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叫别人看见，借此来夸耀他们自己的敬虔，你看我在禁食。我想我们当中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可能不会像他们一样，我们可能不会做的那么露骨，我们不会这样子大肆的来宣扬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会用各样很巧妙很诡谲的方式来叫别人可以看见我们。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譬如我们也许有人去领布道会，也许有人出去布道，也许有人出去短宣，回来你就会报告感谢主，今天的聚会，今天的布道，今天的这个短宣，有多少人多少人决志。我们也会加上一句说明，哦，我们并不是要看数字，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但是神很清楚知道，他鉴察我们的心，他知道我们里面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会用看起来非常谦卑的方式来表现我们自己。又譬如我们奉献了多少钱，我们会也许在某些场合向别人分享说，哦，我们有些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来奉献，但是其实我们是在炫耀我们自己。在这个方面我有时候自己都在思想啊，曾经庄牧师跟我们也有见证说，我们自己在念神学院的时候，神怎么样在经济上供应我们，在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没有收入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支持八个宣教士。但是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神鉴察我的心，是表面上我好像在说神的恩典，但是我真的是看见那个背后那个里面那个动机还是在夸耀自己。又或者我们常常在跟别人分享见证，其实我们真正不是在见证神的荣耀，我们是在见证我们自己，在表扬我们自己。还有时候我们在人的面前显得很谦卑，但是其实我们的心里面暗暗的希望别人可以看见我是多么的谦卑，我们的心非常的诡诈，我们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来讨人的喜欢，得人的称赞。这是耶稣严严的警告我们，我们不会像法利赛人那样子招摇，那样子公开，那样子露骨的得人的称赞，可是我们很诡谲的，我们很狡猾的，很巧妙的用各样的方式我们来表现我们自己，叫别人能够看见。所以耶稣接下来就给他们一个保证，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耶稣三次说这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宣告，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个得了这个字，在那个耶稣那个时代是一个商业上专用的用语。这句话是说，意思说今天别人付钱给，今天就是说我欠别人的钱，我把这个钱付清以后，别人给我一张收据，上面写的全数收契，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完全收到该付的钱。所以当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可以直接翻译成 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报酬。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意思是说，那些一心想要得到人称赞的人，这些人耶稣保证他们一定会得人的称赞。但是耶稣也说，这就是全部他们所能够得到的报酬。因为当他们一心想得人的称赞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敬虔跟真正的义，他们出卖了真正的义，所以他们不要想得神的赏赐，但是他们一定会得人的称赞，而人给他们的称赞就是他们所能得到的，他们所能得到就是这些，他们已经收弃了，已经收到足数了，所有的钱他们都已经收到了，他们再也不能够得天父的赏赐。但是接下来耶稣就指示我们，那我们当如何行？关于施舍，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耶稣这句话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耶稣是说，当你在行善的时候，施舍的时候，甚至连你自己都不要让你自己知道你做了什么。换句话说，你施舍的时候，甚至要叫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所做的。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叫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做什么呢？也许我们当中有些人，当我们施舍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告诉别人，我们可以暗暗的做，可以只让自己知道，不让别人知道。但是当我们不去告诉别人我们做了一件善事，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我们却常常会为自己暗暗的欢喜，为自己暗暗的感到骄傲。所以耶稣说，你左手所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耶稣的意思是，当你行善之后，当你施舍之后，你就要把这件事情完全不要放在你的心上，你不要在你心里面保留一本小小的记事簿，把你自己所有的善行都写在上面。耶稣说，当你行善以后，就把它完全忘记吧。一个基督徒的施舍是一种完全舍己的行为，是把自己先完全奉献给神，然后完全的自我遗忘，完全的把自己忘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一次成为一个完全的榜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说，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是富足的，他贵为神的儿子，但是他却把自己完全的奉献，遵行天父的旨意，为我们舍己。他一生在世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没有荣华富贵，甚至是被以罪犯的名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完全的把自己遗忘，为的是叫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他给我们活出了一个完全的榜样，所以我们的施舍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完全的舍己，是我们把自己先献给神，并且把自己完全的遗忘。所以当你行善，不要放在心上，就把它完全忘记吧，不要在你的心里面存着一个小小的记事簿，把你自己的善行都写在上面。然后关于祷告，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耶稣叫我们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父。耶稣的意思并不是反对公开的祷告，耶稣的意思叫我们进入内屋，也有可能 我们自进入内屋祷告，但是别人都知道我在内屋里面祷告。所以耶稣这句话有两方面的意思，他叫我们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一方面他是要以这个私祷跟前面的公祷来做一个对比，来显出我们祷告真正的动机是如何。我们在私下的祷告是不是超过我们在公开场合的祷告？如果我常常在公开场合祷告，在私底下自己很少到神面前来祷告，那我的祷告显然就是要得人的称赞。另外一方面，耶稣这句话说，你们要进入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耶稣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专心的专注于神，不注意到自己，也不注意到其他的人，也不注意到周围任何的东西。我们是进入这个内屋，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父。我们心思，我们整个人完全注目在神身上，忘记自己，忘记其他任何人，也不注意到周围所有一切的东西。所以我可以站在一个公开场合祷告，可是在我的心里面，我是进入一个内室，在神面前，我没有看到别人，我没有看到这周围的人，甚至我看不见我自己，我只看见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要进入内室的祷告。所以有很多的人不敢在众人面前开口祷告，顾虑的常常是别人的看法。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当我单独与神同在的祷告，是不是比我在公开场合的祷告更多而且更热切？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我在公开场合的祷告是不是我私下祷告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流露？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当我公开在别人面前祷告的时候，我是不是看重我的祷告词，过于把我的心注目在神的身上？好，关于禁食，耶稣说我们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我们禁食来。梳头洗脸就是说我们要像平常一样，不要叫别人看出我们禁食。原因是禁食的中心是神，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禁食的时候就是为了要专一在神面前祷告默想寻求神，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故意显出禁食的样子叫别人看见。然后耶稣接着告诉我们，我们还要行在暗中。耶稣三次一再的强调我们要行在暗中，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耶稣知道我们人心的动机非常的复杂，所以为了要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自己不要陷入这种夸耀式的假敬虔，所以耶稣要我们行在暗中。但是第二方面的原因，耶稣要我们行在暗中，是当我们行在暗中，把我们的义行行在暗中，这样子可以确保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真正的义，不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我们才行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完全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保证我们是在神面前活出一个真正的义的生活。但是最后耶稣也给我们第二个保证，他说如果你们能够这样行，那么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耶稣三次强调你父在暗中查看，耶稣的意思是我们是不断地活在神的注目之下，活在神的眼目之下，神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事，神也鉴察我们心中所有的心思意念和动机。所以诗人在诗篇139篇说这样的话，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神是这样子的鉴察，我们可以欺骗别人，我们可以欺骗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不能够欺骗神。他看见，他鉴察，不但是我们外在的行为，包括我们的内心。所以耶稣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神必定会赏赐我们，但是这个赏赐基本上是一个属灵上的。以施舍来说，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施舍所得的赏赐是什么呢？神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施舍，好增添我们仁义的果子。以祷告来说，当我们进入内室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我们会得什么赏赐呢？我们的心会再一次被更新，我们的饥渴会得到满足，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跟喜乐，我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神说神一定会报答。因此对于侍奉神的人，神的报答是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侍奉他，给我们更大的责任来侍奉他。所以今天耶稣这一段话是要我们在神面前很深入的来省察我们自己。宗马田在他的注释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有时候我会想，这一段经文在全本圣经中是最令人感到不舒适的。他在我们面前举起一面镜子检视我们，并且使我们无处逃避。在圣经中再也找不到另外一章圣经是如此刻意的要使我们自我降卑。是的，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从这面镜子里面看到我自己。我对主说，主啊，这篇道真的是对我说的，我就是你所指责的那个人，求你赦免我。神真的是光照我，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这就是我，求主赦免。所以耶稣要我们深刻的认识，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在神的面前，他鉴察我们。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完全把自己忘记，完全把自己遗忘，完全把他人遗忘，他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为的是单单要讨神的喜悦，单单求神的荣耀。而这样的人，耶稣应许说，天父必然报答。不但今天在地上，他要把更大的属灵恩典赐给我们，并且这个报答也是在末世，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时候，他应许我们，我们能够得以进入他的国，我们能够在永恒当中与神同在。而这个应许他必定会赐下来。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一张圣经赐给我们，把这样一面镜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求你的圣灵深入的来鉴察我们，来寻找我们的内心。主，你把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把每一样污秽你都照明。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是这样的自我中心，我们时时刻刻想到的是自己，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想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都是为了要想讨自己的欢心。求主赦免。主，求你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脱离自我中心的罪。 主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跟随你，舍己来跟随你，完全把自己奉献，单讨主的喜悦，单求主的荣耀。主，这是我们天然的人性不具有的，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要讨人的喜悦过于讨神的喜悦。主，再一次跪在你的宝座前，求你的宝血洁净，把我们洗净，好像白如雪，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为你而活的人，真正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看不见别的人，我们只看见主你自己，我们只求你的荣耀，只要讨你的喜悦。主，是的，你很清楚知道我们，当我们竭力想要活出这样一个公义的行为，公义的生活，我们很容易就落入这样的试探，我们把我们的善行，把我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是要叫故意叫别人看见，可以得别人的称赞。主，但是你的告诫是这么严肃，你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逃避这样的试探，免得将来我们失去你所要给我们的赏赐。主，求你自己的话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